这个田中啊是野心勃勃的下来，代表新型的资本家，不然的话他能被选中首相吗？他挥舞着双拳是大骂张作霖呢、叫大伙充分发言，究竟咱们怎么对付他？当然了，与会的人各自发表自己的看法，但是绝大多数都一个意见，再给张作霖施加压力，逼迫张作霖就范。所谓的就范，咱们提什么他得答应什么，叫张作霖做咱们日本人的傀儡。他要顺头顺脑，我们就扶持他。如果张作霖一意孤行，跟咱日本人分道扬镳，那讲不了说不起就把他干掉，绝不能叫他做绊脚石。这个会议啊，中心议题就这些。同时呢，指派方国继续找张作霖谈判，尽量促成他答应咱们的条件，利用张作霖现在还把持北京政权的时候，一定把条约落实了，不然的话换个别的领导人这事就麻烦了。本来这方国一见张作霖脑子就疼，委派他办这个事儿，他从心眼儿不乐意，可又无法拒绝呀。不过方泽心里说话，够呛啊，这事我是办不成的。一旦办不成，我这个驻华公使啊，这印也就丢了，丢丢了吧。我宁愿丢了，也不干这受罪的买卖，满在心里都有数。继这个东方会议结束之后，这田中首相向日本天皇递上一份奏折，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。这个奏折主要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呢？归纳成几句话。他的意见是，欲想征服之大，必先征服满蒙；欲想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支那。就这么几句话，支那就是中国。换句白话就说，要想征服中国，头一步把满蒙先给征服了。满蒙就是东三省包括内蒙的一部分。要想征服世界，先得征服中国，把中国给占领了。这家的野心有多大？1927年他们这个会就做出决定来了。紧跟着这个会之后，又召开一个大连会议。大连会议是1927年8月5号在大连旅顺口召开的。参加这个会的有森克，有外相吉田茂、方泽、武藤，关东军司令官也参加了。这次秘密会议跟东方会议相差无几，是继续贯彻东方会议的精神，矛头直指张作霖，让方泽马上赶回北京，继续对张作霖施加压力，要软硬兼施，无论如何要把悬案落实。如果张作霖实在不顺服，这事就交给关东军了，要想方设法把张作霖干掉。所以大连会议结束之后，连夜晚间方泽就赶回北京。到北京啊，下半夜方泽睡不着觉， 马上命人往中南海大帅府打电话，要求见张作霖，见也得见，不见也得见。就这么的，大帅府回电话了，说最近大帅身体不爽，谢绝一切宾客。另外方泽坐上汽车赶奔中南海，又碰壁四次不见。哎呀，方泽气的晚上没事就拨了电话，告诉张作霖的副官长，我有急事，要见也得见，是不见也得见。同时向中国当局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。哎呀，后来这个事儿叫杨以平知道了，伙同张作相来见张作霖。大帅呀、啊，无论如何您还得见见方泽呀。你说这么躲毕竟解决不了问题。听说方泽最近从日本国和大连回来，一定身负重要使命，那么谈谈话咱也摸摸底，望求大元帅就答应了吧。张作霖没办法了，这才接见。等进了客厅，跟方泽一见面，这方泽呀站得规规矩矩的，垂手侍立。可能日本人呢经过严格的训练，对于这个阶级服从那是世界上最标准的。张作霖跟他握手之后分宾主落座，要说这个方泽脸皮可真厚，上次跟张作霖闹翻了就好像没发生过那种不愉快的事儿，仍然是笑容可掬。还没等张作霖说话，他先说话了。大元帅公，鄙人从帝国东京返回北京来求见大元帅，这是我们首相田中送给大元帅的礼物，让我转赠，请大元帅笑纳。先送礼。张作霖一看桌上摆的金紫金鳞的，左一个盒右一个盒，也不知道什么，一歪嘴，副官长赶紧把袋解开，包装去掉，一一的晾开，让张作霖过目。张作霖一看呢，这大盒子里头是日本传统的武士盔甲，是镀金的，锃亮发亮。张作霖看看，这玩意儿还真不错。好了，看第二样，是日本的和服，就穿的那个俗称叫大褶了，这是日本的民族服装。当然了，质量那是第一流的。张作霖也挺满意，什么腰带呀、木屐呀，就那日本灯那夸了板，就俩脚趾头伸进去，那种拖鞋，不过质量都是上乘的。另外大黑河汉山水画，张作霖也就草草过了过目，然后命人收下。 方伯阁下，礼物我收下了，如果见到贵国首相向我致谢，是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大元帅公，还是那句话，中国和日本睦邻友好多少年，从历史上我们两国就不断的往来。说实在的，日本的文化，日本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来源于中国。换句话说，中国也是日本的发祥地。作为这一点，你我之间，两国政府之间应当密切合作呀。张作霖点点头，那是。上次我没跟你说吗？我们不但有交情，而且交情还很深很深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顺着好吃，横着难咽，说好的啊，怎么都行，要呛着茬来。我是万难接受啊。是是是是，大元帅公说的是至理名言呐、啊。这个，刚才说那些都没用，现在得谈正题。在没说正题之前，方泽脑袋先疼，他要完不成使命，政府不答应他呀，他就得软的硬的，让张作霖就范。但对面坐的这个张大元帅满脑子是刺儿，他不听你的，动不动就拨了脑袋，不定哪句话说的不顺他的心，他就蹦跶起来了。方国还担心这事儿，所以呢咂了半天嘴，这啊，大元帅公，前者咱们也是在这个地方谈到了公事，关于满蒙问题的悬案至今没有落实，大元帅公你就签个字吧，签完了字，一片云彩全散了，我们双方的感情更加亲密了。如果大元帅公有求于帝国政府，我们一定鼎力相助。张作霖心说话，他妈巴子的，妈兜半天圈子，他就为这点事儿。张作霖接茬装糊涂，这不。我说你说了半天，我怎么想不起来呀？什么满蒙悬案？上一次我跟您说的清清楚楚，还把一摞子文件交给您，您没过目吗？哎呀，太忙了，哪有时间呢？那好，那我就有必要再提醒阁下，原来阁下亲口许诺，定下草约，答应大日本帝国在满蒙享受六种特权，比如说日本的商人可以在东三省和满蒙一带自由经商，日本国民可以在东三省和满蒙一带随便安家落户，日本的臣民完全有权 征用东三省和满蒙的土地。另外，我们还打算在东三省修造七条铁路。如果贵国感兴趣的话，咱们可以中日合办，诸如开采矿山等等等。张作霖一听，知道了。我说这事儿，我记得我上回答复你了。中华民国老百姓说了算，我一个人万难当家做主啊。有些事我可以答复你，有些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。我看这样，我也不驳你的面子啊，看你也够为难的。现在时局动乱，我心乱如麻。等我回到奉天，咱们再商量吧。方伯一听，要把这事儿支到奉天去了，那得什么时候能解决呀？帝国训令说的非常清楚。趁张作霖现在是中华民国的名誉元首，利用他掌握北京政权的机会，一定把这事儿都落实。那回到奉天有回到奉天的事儿。方伯冷笑一声：“大元帅公，但不知你何时能够反奉呢？”很难说。很难说呀，看时局发展再定吧。好吧，这个事放在旁边，咱先不谈。请问大元帅公对当前时局怎样看法？比方说，如果双方交战，你们能是北伐军的对手吗？换句话说，你能打过蒋介石吗？我阁下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旁的意思，无非是在大元帅的面前请教而已。哎呀，打仗这玩意儿神鬼莫测，瞬息万变，此一时也许他占上风，彼一时也许我占上风，现在还看不出个眉目来，是吗？大元帅公，出于两国的感情，我奉劝阁下一句忠言啊，中原之地不可久留，大元帅公及早退回奉天为好啊。哎，我说阁下，你这个外交官说话得掌握点尺寸啊。至于我回不回奉天，我在北京待多长时间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事儿，也是我张某个人的事儿，与您好像没多大关系吧？你这么说话似乎不妥。嘿，是啊，大元帅公，我没说，我这是出于关心。我再奉劝大元帅一句话：现在回东北还是比较好的。如果真被蒋介石把你打败，到了那时恐怕和现在就不同了。哦，什么意思？别的意思没有。大日本帝国曾经表示过，不准任何残兵败将踏入满洲，也包括大元帅在内。 一旦败北，恐怕很难回去。这句话通了张作霖的肺管子，张作霖腾就站起来，哎，方泽，你威胁我，哎，方才你说这话我听得清清楚楚的，我可告诉你，东三省也好，满蒙也好，这都是我们中国地方，我想在哪儿待就想在哪儿待，我想什么时候回奉天我什么时候回去，任何人也干涉不了，也包括你们日本国在内。怎么，你们是主人我是主人呢？哎，是你们还想怎么地吗？还想独霸我们东北吗？哎，张作霖眼睛瞪得溜圆，嗷嗷直叫唤。方泽也不示弱，方泽也站起来。张作霖阁下，恕我直言，数年来，你跟帝国多次打交道，帝国为了你，倾注了很多心血、物资、人力、财力，花费了很多很多，难以数计。那么说，到了现在，难道帝国就无权干预不成吗？哎呀，我说方泽阁下，你收起你们那套去吧。上回我说的清清楚楚，日本人给我帮了不少的忙，我领情，我感谢，但是我都还给你们了，我什么情我都不欠的。方泽，你要照这么往下说，咱俩最好别见面，也没什么可谈的余地。孙贺，孙贺就是往外撵，王泽那脸那都青的，小胡奔奔直蹦，咬的牙齿咯咯直响。张作霖公，大元帅，后果你考虑过没有？非常遗憾，再见。